家的西门，我们有请成全道。成全道要将个咪系开翻，同埋将你个 video 开翻，唔该。成全道个咪仲未有声。仲未听到，
而家听唔听到？
依家听到啦，唔该。
OK， 对唔住，我突然间因为有啲即系技术上面嘅问题。今日我哋受难节嘅崇拜，喺呢个好特别嘅日子，喺特别嘅时空、特别嘅场景，我哋彼此喺网络上面咧互相问安，彼此鼓励。今日世界咧不停咁样转变。变到有啲时候咧，我哋快到我哋冇办法想象。以前喺香港有一首歌咧，就咁样讲，佢话世事常变，变幻原是永恒。我哋以前从来冇谂过翻唔到 Music Point 聚会，不过今日出现咗，冇谂过网络世界可以俾我哋咁多支援，今日出现咗。以前开会嘅时候，总系要见面。今日在网上相见，以前去探访的时候跟你一起祈祷要面对面，今日我们又面对新的转变。在变幻世界里面，我们都说唯有耶稣基督，我们永恒的神是不会改变的。在这个变幻世界里面，唯有上帝是永恒不变的。今日就让我们同这个不变的上帝，我们不变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相遇，再次思考这个十字架和我们的关系。我请弟兄姊妹一起闭上眼睛，一起祈祷。主耶稣，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在网络上面弟兄姊妹相遇，我们没办法彼此相见，但主你认识我们，你知道我们，你知道是一个什么的人。我们求主你纪念我们，当我们这样去敬拜你，这样去聆听你的语言言语的时候，求你再对我们说话，无论对听的对讲的都说话，以致我们的生命得到提醒。我们再收十字架的时候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，以致到生命得到改变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今日要讲的事咧，头先主席都帮你读咗出嚟，系西门同佢个人嘅事迹。点解要讲西门呢？佢有咩重要呢？有两点咧，我哋觉得我哋好需要讲嘅。第一样嘢，西门嘅事迹咧系记载喺受难节，就系、是。1900多年前的今日的大天光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，那时大概是早上的9点钟，就是西门的事件的发生。第二件事件，第二件事件重要呢，就是除了约翰福音之外，三卷福音书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西门这个人，同样都讲到同一件事。这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说话，但是呢它是很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，就是十字架，背十字架的西门。背十字架西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提醒呢？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过，我们说西门其实最初时候是一个旁观者，他完全没想过要做任何事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再看看马可福音第15章的时候，就讲了，其实今天只是讲一句圣经而已。有个古利奈人西门 亚历山大和老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，他们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在整本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是记载了很简单的一句说话，讲到西门替耶稣背十字架。三卷福音书其实的内容是很接近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当你再看回的时候，三卷福音书都讲的，马太福音就说他们兵丁和耶稣出来的时候遇到古利奈人西门，就叫他背十字架。路加福音就说兵丁带耶稣去的时候，上十字架之前，有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到，他就捉住他，将十字架挂在他的头上面。三卷福音书都提到一件事，就是什么呢？西门是古利奈人。我们看到有几点我们可以直接去思考的。第一件事，古利奈在哪里呢？古利奈大概呢，大家在网上看到就是埃及的左手边，其实就是现在的利比亚的地方，距离耶路撒冷几远呢？大概1800公里。当时呢，古利奈是个很热闹的城市，由古利奈去到耶路撒冷呢，如果我们要走路的话呢，大概要走多久呢？36个钟头，360个钟头，对不住，是360个钟头。即是说，假如我们每天走10个钟头，要行成个几月的时间才去到。圣经学者就这样相信。为什么西门要去到那里呢？圣经学者就相信呢，有三个可能性西门要去到耶路撒冷。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？他来过逾越节，或者他来趁热闹，又或者呢，他只是路经耶路撒冷。但无论他来过逾越节、趁热闹或者路经耶路撒冷，他都只是一个旁观者。他从来没有想过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过程里面他要做任何的事情。这个西门呢，不是西门彼得，不是耶稣的门徒，这个西门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信耶稣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很多人都是先从一个旁观者开始，进而成为一个参与者。有些人旁观了很久，然后决心信耶稣，有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大考虑就决定信耶稣。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人。每一个人在信耶稣的过程都不相同，但是总是由参加教会的聚会开始，然后成为基督的跟随者。今天在网上面听到的朋友，或者你可能都是旁观者，我期望呢，你在旁观的过渡里面尽快很快脆都成为我们信仰的参观者，不要参与者。西门呢很快脆就成为一个参与者。西门呢，其实他不是很主动地说要帮耶稣钉十字背十字架的。马太福音明明这样讲的，马太福音就说了，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，即是刚好得巧，就叫西门，就勉强西门去。即是说当时的兵丁呢，就强迫西门要帮耶稣抱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对于当时来讲呢，他们绝对有权呢是这样做的。西门和我们在这方面呢很大分别。西门从来没有想过要帮耶稣钉十字架，但是被勉强地就钉上十字，背上十字架。我们很不同啊，我们主要是弟兄姊妹，没有人勉强我们成为基督徒。 我们都是自愿地跟随主。我又留意到一件事呢，在路加福音呢有个很特别的记载，跟马太马可都很不同。马太马都讲到他们勉强西门去背耶稣的十字架。路加这么说，他说那些士兵带耶稣出来的时候，有个古利人西门从乡下来到，他们就捉住他，将耶稣的十字架挂在他的身上面。圣经很有趣，马福音、马太福音都没有记载到，唯独路加福音很仔细提醒我们这一点，叫他背着跟随耶稣。十字架是当时很重的刑具，要背着在自己身上走一点都不容易。辛不辛苦呢？很辛苦。当时西门就是背着耶稣的十字架，然后跟在耶稣的后面，一步一步举步维艰，这样跟着耶稣去到各各他山上面，去到足留地。背十字架这个动作呢，其实三本福音书在之前都有讲过，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这个动作呢，耶稣在之前都提过。我们用《路加福音》来作为蓝本，来看耶稣对背十字架的描述。西门好像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第一个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，在《路加福音》这样记载，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章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在圣经里面讲背起这个字呢，就是跟刚才头先在马太福音、马福音讲到的西门背起耶稣的十字架，在原文上面是同一个字。耶稣基督当时对众人，众人是指什么人呢？众人是不是指全世界的人呢？我们要明白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意思的时候，就要看路加福音之前耶稣讲了什么东西。很有趣的，无论是马太福音、马福音或者路加福音，那三段的圣经在记载耶稣讲要背十字架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之前的安排记载都是讲的同一件事。那件事是什么事呢？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节，当时耶稣就问其他人说我是哪个，耶稣问的门徒，然后耶稣就问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当彼得讲完耶稣是基督这个很重要的认信之后，耶稣就讲，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。个对象是什么人呢？从圣经的铺排安排来讲，耶稣讲的众人一定是讲是神所立基督所有相信的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背十字架其实不是西门的责任，是被勉强去背十字架的。 耶稣明明地咁样讲，而三本福音书都好清清楚楚地咁讲到，就系当西门彼得认信话你就是基督，你就是尼赛亚，耶稣你就是我的救主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住众人，对住那班门徒这样讲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耶稣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跟着耶稣的总结是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配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？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的对象是所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，是讲着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讲着我们都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认识主的人经历了生命的转变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生命的主。今天我们就是纪念耶稣基督，我们死丧掉他自己生命的日子，三日后星期日我们复活战胜死亡，我们经历了生命的转变。我们是不是都要为这个信仰付出代价，好像西门一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主？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起了我们成日都讲的成全道，不要跟我讲什么付代价啦，我又不是做传道人，你做耶稣的门徒好了，不要勉强我啊。或者 Raymond他是执事会主席，或者一些执事他们做耶稣的门徒就好了，我只是想做个平平稳稳安安心心就可以入到天堂的信徒就得了。圣经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吗？我只是想掹车边得到永生就够了，不要跟我讲什么做门徒成全道好不好啊。真的弟兄姊妹，很抱歉，耶稣在世上的三年半的传道里面从来没有用过信徒这个字眼，一句都没有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信徒这个字眼只是出现过五次，几时用呢？这五处圣经里面都是讲着相信耶稣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都是形容着跟随主的人，说相信的人，而完全不是讲信徒的。将来有机会呢，或者我们会再详细地去讲这五处圣经为什么这样用。在耶稣眼中只有门徒，完全没有信徒这回事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，我们只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成为神家的儿女，跟随耶稣。有没有其他的选择？好抱歉，没有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你想成为 你想分到身家，不过你不想做尽儿子的责任，做儿女的责任，有没有可能？你想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不过不想付出代价，没可能的事。圣经这样对你呼吁，圣经这样说，是耶稣这样说。耶稣这样跟我们说什么呢？耶稣对我们说，对我说，又对你说，若有人要跟随耶稣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讲的是天天跟随耶稣。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妈就说了，阿邦，你执好你间房啦。咁我就话啦，我唔想做，因为好烦。咁你会点讲呢？听日先啦。我太太叫我洗厕所啊，唉，好攰啊，听日先啦。咁你就会话啦，听日俾个官你做啊，运动啊，听日先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对我的呼召，耶稣对你的呼召，不是明天的呼召，不是昨天的呼召。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我再好想强调一样嘢，我哋有冇得拣呢？除非你唔做基督徒，我哋冇得拣。当我哋拣咗做基督徒嘅时候，对我嚟讲，呢个系一个生命嘅挑战。我拣咗决定成为基督徒嘅时候，我就跟住拣咗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跟随住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讲的你要舍己。什么叫做舍己？舍己意思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的一个转变，我们人生的重点的一个转变。用现在的俗语讲，二十一世纪、二十世纪成日都讲的就是什么？是个 paradigm shift， 是个范式的转移。以前是讲的这个方向，不过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生命的方向应该要转变。那个是一个完全的生命的方向的转变。以前为了自己的好处，诗歌都有得唱，信了耶稣之后，甘愿摆低跟随住。我用一个例子来去解释这个什么叫舍己。如果我们最熟悉的耶稣的例子来去讲什么叫舍己，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耶稣这样祷告，我们很熟悉。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第二天就要受审了，第二天就要面对十字架了。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约翰和雅各，马太福音形容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。这个是耶稣基督人性的一个很强烈的表现。心里面很忧愁，很难过。不单止这样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心里忧伤几乎 要死。我想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忧伤的地步几乎要死。给我们耶稣，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同样的挣扎。我不想上十字架，我不想有这个牺牲，太大了，太辛苦了。所以圣经的描述是极其难过，心里忧愁。耶稣甚至乎对最知己的朋友，我心里甚至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于是乎就稍稍向前往，俯伏在地祷告说。耶稣很真诚啊，他完全没有说谎，他说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，我不想舍己啊，我不想上十字架。好在圣经没有这样停下，如果整个救恩的故事就会改变。好在耶稣没有想到他自己愿不愿意舍己，好在耶稣没有从他自己个人的角度出发，而树立了第一个榜样，是舍己的第一个榜样。他整个范式的转移，他跟着就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经常都读主祷文，耶稣这句说话就是主祷文的其中里面第一句。耶稣的主祷文就是一个舍己的祷告的开始。他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国降临在哪里？降临在耶稣的身上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耶稣的祷告是，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生命里面，我要守这个国的规矩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人生里面，好像行在天上面。我们很熟悉的主祷文，很熟悉的客西马利园的祈祷，耶稣的教训就是，我们一起学习去舍己，一起学习去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上帝。我们再看的时候，就发现到耶稣的挣扎真的很大，舍己其实真的很困难。耶稣三次的祈祷，马太福音第26章42节那里这么说，第二次又去祷告，我父啊，这苦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第44节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舍己的祈祷，他为我们生命树立了最好的榜样。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，我的十字架是什么？ 我哋嘅十字架系啲咩嘢？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。喺你嘅家庭里边，你嘅十字架系乜嘢？你嘅十字架可能系帮你太太洗碗，你嘅十字架可能系尽心竭力去煮饭，你嘅十字架可能系阿妈好难顶，我顶唔顺阿妈。不过那个是不是你的十字架？是不是你都一样去爱他，去关怀他？你已经攰到死死一下的时候，你的仔你的女都叫你读书，都叫你一起玩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的十字架？摆低你公司的事，摆低你的疲倦，附上你的十字架。在公司里面，你的十字架是什么？在公司里面，除了期望升职加人工之外，你的十字架会不会是帮助那些在困难里面的同事？你的十字架会不会是帮助他们做得好一点，更加成长得好一点？你的十字架会不会是暂时摆下你个人的利益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？你的十字架在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最困难的地方，你愿不愿意做多一件事，行前多一步，摆下你自己的尊严，服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？这个是不是你的十字架？耶稣说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，我的十字架。受难节是纪念什么？是纪念耶稣甘愿为我们舍己，然后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。受难节纪念什么？受难节是纪念我们甘愿学习舍己，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，跟随主。在早前有机会跟一个朋友聊天，是一个医护人员来的。他有机会聊天的时候，讲到他的工作压力，讲到生活的担子，讲到他的家庭。那个几钟头的倾谈很好，大家一起祈祷，一起分担。他讲到医院工作里面呢，就是勾心斗角，讲到医院里面呢，大家在这里争一些东西。最后的时候他慨叹，其实在外面做一个手术赚的钱比医院里面的工作多得多。那我就问他，那你不出去做多些手术，挂多些牌呢？这个朋友就跟我说，他说在医院里面可以做一样东西，政府医院可以做研究，可以做教学，帮助一些年轻的医生。他的十字架可能就是牺牲一些赚到的钱，让上帝使用他的专长帮助更多的人，摆低一些东西，为上帝摆低一些东西，以致上帝更好能够使用那个人。这个是我生命里面学习的功课，我都期盼这个成为你生命学习的功课。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，在耶稣眼中是完全没有信徒， 在耶稣眼中，只要甘心乐意摆低自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门徒。对于我来讲，这个是我每一天生命的挑战。我都期盼这个成为你每一天生命的挑战。在完结的时候，我愿意同你分享三个人讲的东西。第一个是我们叫史铎德牧师，是 John Stott，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。那 John Stott 他这样讲今天的教会，他这样讲我们今天的信徒，他这样讲我，他这样讲我们。John Stott 就说，他在过二十五年里面，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000年的，可能是早一点了，在过去30年应该这样讲，教会增长成为重要的课题。我们很多人很想研究怎样令到教会增长，我们为到教会人数增多而高兴，是吗？我们很留意住有多少人回崇拜，我们很留意住现在网上面我们有多少人呢？John Stott 继续这样说，然而人数增多却往往缺乏深度。他用 Chuck Colson 另外一个作者的说话，他说得对，教会有3000里的阔，但是深度呢只有一寸。我们的会友的属灵好像婴孩。这个不是我说的说话，是 John Stott 说的。第二个人很想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？是潘霍华。潘霍华在、德国的一个神学家，他死的时候呢39岁，死在纳粹党的集中营里面被吊死。他这样说，他说我们强调有多少人参加聚会，我都是，我们都是重视出席的人数，但对属灵的质素要求很低。我们强调神的爱，重视神赦罪的恩典，但对于作门徒的信息不强调，或者教导的不多。我明白为什么，因为每一次，因为当我去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作门徒就是我自己生命的挑战，就是我要学习的功课。我就要学习着舍己，我就要学习着天天背十架跟随耶稣。以致我们对自己要求很低，我们满足于个人属灵的境况。我其实我不满足，所以我向我自己挑战，所以今天我都向弟兄姊妹挑战。潘霍华这样形容，他说这些是以廉价的恩典，不是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的恩典是重价的恩典，耶稣付了重价的恩典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第三个我要讲的说话作为总结，我希望你记得这个人讲的话。耶稣今天这样看我们教会，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 却丧掉了自己，配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耶稣讲紧，将我哋嘅生命交出去，俾佢，正如佢将佢嘅生命交出嚟俾我哋一样，都愿意我哋学习，好似第一个背十字架嘅西门咁样，我哋自由选择咗耶稣基督嘅十字架，然之后学习舍己，天天背着跟随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耶稣，愿你的话语向我们发出挑战，愿你的话语叫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每天学习舍己，每天都比昨天更多的舍己，亦帮助我们不单止昨天背起十字架，今天都背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。求主帮助加添我们力量，作成主你在我们生命的工作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